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，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《路加福音》十八章，今天我们读最后一段35节到43节。这时候的耶稣过了约旦河，往耶利哥城走去。耶利哥城是在耶路撒冷东北方约15英里的地方。在《路加福音》的记载，这一段是在耶稣要进耶利哥城之前所发生的事，而19章一开始的第一段就是进耶利哥城之后遇见了税吏长撒该。类似的事件也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的地方，不过在那里他是讲说耶稣出了耶利哥城，并且那里有两个瞎子没有给名字。类似的记载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，那里也是说耶稣出了耶利哥城，结果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有名字，名字叫做巴迪买。在路加福音18章35节，耶稣将进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。我们读经需要细，当读经很细的时候，就会找出有些记载不完全相似，那我们就要好好来考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不同的解经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甚至有很多是你非常尊重的解经家，像我非常喜欢 Campbell Morgan 的解经。照他的看法，他觉得因为这两个，一个是要进耶利哥城，一个是要出耶利哥城，因此可能是记载的不同的人，这是一种看法。另外，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弟兄们，像陈锡珍弟兄，就参考了许多考古的文献。对于这些差异的解释，基本上我是比较喜欢的。我们知道耶利哥城第一次出现是在约书亚记，约书亚带着在旷野的以色列会众过了约旦河，进入美地，所打的第一场战就是在耶利哥。他们打赢了那一场胜仗之后，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，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这是在约书亚记6章26节。在以色列王国亚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起来重修耶利哥城，结果利根基的时候，他的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，就死了他的长子和幼子。正如耶和华借约书亚所说的话，这记载在王上16章34节。所以耶利哥的古城就一直荒废着。到了耶稣的时代，希律王大兴土木，在耶利哥建了希律的王宫，因此就建了一个新的耶利哥城。所以马太、马可跟路加所记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，不过马太和马可是从旧耶利哥城为考量，所以他们是出了旧耶利哥城，而路加呢是以新耶利哥城为依据，所以他等于是要进新耶利哥城之前碰到了这个瞎子。关于这些历史考据的事，或许不是那么重要，不过我只是想提醒圣徒们，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细。当我们读经找出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考量不同解经家是怎么看，最终呢，照着你自己的认知做出一个合适的判断。但有一件事，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的，就是圣经是不会错的。我们对圣经的认识，对圣经的解释，可以依据时间越来越清楚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自己形成自己的判断；另外一方面，对于有不同认知、不同认识的圣徒，也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这段经文。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瞎子因为眼睛看不到，不过耳朵还是听得到，听到很多吵杂的声音，他知道 可能有什么事情或什么人经过，他就问。37节，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。这瞎子应该也听说过耶稣的事迹，因此当人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，拿撒勒是一个被人鄙视的小城，人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耶稣，或多或少有一些轻视他的意思。但这个瞎子怎么反应呢？38节，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。人家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他的认知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。对以色列人而言，大卫是他们最伟大的君王，大卫的后裔也就是王的后裔，是要来当王的。尤其经过了先知时代，他们就慢慢的认知大卫的子孙这个词是为着弥赛亚所预备的。换句话说，他高声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就是说弥赛亚耶稣啊。他虽然外面的眼睛瞎了，他里面的眼睛却不瞎。他虽然看不见拿撒勒人耶稣的模样，他心中却认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弥赛亚。他来到弥赛亚面前求什么呢？求恩典，求怜恤。他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39节，在前面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本来是一个安静很有秩序一个队伍继续往前走，因着这个瞎子的大喊大叫，似乎就扰乱了当时的秩序，因此在前面走的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这是不是也经常发生在你的教会生活呢？在各方面事工各方面的聚会都井然有序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被圣灵摸着，就开始高声赞美，高声喊叫。如果你是做长老的，你是做同工的，你是负责的弟兄，你是不是就制止他呢？而这个瞎子他却越发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他里面对耶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虽然人不准他大声喊叫，他却越发的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40节，耶稣站住。这一个讨饭的瞎子，人们都看不上眼，当他出声喊叫，人们都要制止他，但他的声音却达到耶稣，不仅达到耶稣，耶稣为他站住。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从心底里面有需要的，向耶稣发出呼喊的时候，耶稣都要为我们站住。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他心中对主的呼喊，他知道他要什么，他要能看见。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来到神面前需要求神开恩给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要能够真的看见，能够真的看见耶稣的荣美，能够真的看见救恩的盼望，能够真的看见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大。42节，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一个瞎子里面先看见了，借着里面的看见，外面有一个呼求的动作，而耶稣为他站住，不仅为他站住，还医治了他的瞎眼。43节，瞎子立刻看见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神。这一个瞎眼的知道他自己真实的情况，他求耶稣的恩典，他向耶稣说他要能看见，耶稣果然就让他看见。他一看见之后呢，就欢欢喜喜的起来跟随了耶稣。路加把这一段记载在这里，和前面那个少年官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 那个少年官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好，他一直盼望着能够做什么而得到永生。结果耶稣就告诉他，要他做他所做不到的事情，结果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而这个瞎子，他要求能够看见，结果呢，他就欢欢喜喜地跟随了耶稣。我们回过头来想，如果那个少年官，他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况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不想要做什么，而是求耶稣能够让他看见，他能够真实看见自己的情形，也真实看见跟随耶稣而有的盼望，他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。相对于彼得和那门徒们，当他们觉得他们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把他进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来告诉他们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撇下一切。而耶稣所说的话他们都听不懂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没有真正的看见。所以路加在这里似乎告诉我们，一个能够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有真实看见的人，而这个真实的看见不是出于我们的天然，不是出于我们的聪明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有的，而是在耶稣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看见的。当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耶稣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，我们这个人才有可能真实的跟随耶稣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这瞎子的事件，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看见，让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，从我们的环境，从我们每天处理的各样事物里面挪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，让我们能够认识救恩，也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高高兴兴的来跟随你。谢谢你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